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下面我们看34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，攻击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以色列的牧人，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羊群吗？好，这个我们说过，守望者其实是守望是牧者的部分的工作，只是牧者不只是在守望哈，这里的牧者也不要把它想成是牧师，这里的牧者应该是指以色列的领袖，包括宗教和行政上的领袖。我们中国的管仲旧的时候，古老的时候也有把官说成是牧者哈，管仲有牧民篇哈。在我们台湾，因为没有畜牧，所以你看部会首长里面没有畜牧部嘛。可是我相信澳洲、纽西兰这些国家恐怕就一定有了，说不定还有什么绵羊部，还有畜山羊部哈，就是你是牧哪一个的，因为那是很重要的，好像捕鲸鱼可能也有很多，捕鱼也有很多部门了哈。这个真的是有，你回去看历代志上27章29节，大卫就有畜牧部，而且牧某些地方的是一个部长，牧某些地方某些东西是另外一个部长。然后大卫也有牧人的武器，这个在撒母耳记上17章40节，他在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，他有预备那个武器啊。我们等一下也再看一下圣经里面讲到的牧人，我们先看这个经文里面这段话里面的牧人哈。这些牧人或者这些官，当然我们今天也可以把它用在牧师的身上哈，只知道牧养自己。我们人如果不信靠上帝，当然我们不管是不是牧者，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。有的人就是他聪明一点，或者说他技巧一点，他在自己得帮助的时候别人也得到好处，这样的人大概通常就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。那我们也不说从世界来讲这也不是坏事情啊，甚至在主里面这也不是坏事情，只是我们基督徒总是一定舍己的，我们自己的利益都是交在主的手里，我们相信主会给我们最好的看顾，我们一切是为着主，为着弟兄姐妹哈。在这边哈，牧人是要牧养群羊，可这牧人只是牧养自己。哎呦，这句话好像很简单，但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去想想看，在以现代的文化或堕落以后文化，但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我们不考虑到自己还考虑到谁呢？可是圣经上真的就讲到说，我们活着真是舍己，我们自己当然重要，因为你自己不好的话，你怎么能牧养照顾别人，教导别人，不管是牧师或者是老师或者是任何一个工作。可是我们要说，我们自己的一切的好真的都一个是建立在主的恩典上，一个是都是为着其他的弟兄姐妹，为着主。那在以色列的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，牧人本来就是自私的，所以下面的人也自私，大家牧中没有神，如果有神也是对我自己有好处我才信神。各位，我们信神不是对自己有好处那还怎么样？我们要很重的强调一点，我们信神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真理，这是一个事实，就算信神没有任何的好处，那么我们还是要相信这是一个事实。就好像你说宇宙大概有多少个星星，我们假定说1000亿个吧，你说一千亿个大概只有，我看得到大概只有10000个吧，我们说1000亿个不会让我升官发财，可是为了这是一个真理，我们就相信，我们就说这是真的。我身高多少，你说大概160，你说错了，我身高200公分，康来昌。那你说我身高200公分你也不会多长一块肉，但是你为了真理缘故，你就说啊，他是你的身高其实只有多少， 这个不是有什么好处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我们相信上帝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事实。当然这个事实造成极多的好处，我们信这个神，我们走在光明永生当中等等。那我们希望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态度。我们活着都是为主活，都是靠主活，都是为着主的荣耀，都是为着灵舍的好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，啊，这是保罗常常讲的，我们不是自己人，我们重价买来的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是神的奴隶。当我们是神的仆人，神的奴隶的时候，保罗说应用在人的身上，就是我所做的一切事是要人得到帮助，得到福音的好处。这也应该是我们的态度。34章第三节，你们吃脂油，穿羊毛，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，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，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，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。哎，正面的哈，这牧人吃脂油，这一点我们今天不会了哈，脂油都太高胆固醇了，不吃哈。那么我们要吃瘦的，五花的也不吃，要吃都是黑肉的哈。穿羊毛，还要宰肥壮的。哎，各位，这对不对啊？吃牧养的时候有这些，不是应当的吗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七节，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中的果子呢？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？哎呀，保罗讲的有点贼哈，他说他没有说吃羊哦，他说吃喝羊的奶。他没有说把葡萄树砍下来，他说吃葡萄，吃葡萄。不过我想是一样的原则啦，吃牛羊的奶应该也可以吃牛羊的肉，甚至他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，然后神挂念的，他说不是牛，是我们。所以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这是应当的。当然保罗后来讲到说他没有用这个权柄，今天也有人说我不用这个权柄，我另外有别的工作养生，这些我们在这里不去争执哈，是不是牧者应该有自己的其他的工作，这个我们不去争执，也不去讨论它。我们只是说原则上照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没有错，但在这里所讲的呢，是明显的在讲到说这个牧人心里想到的只有让自己大快朵颐，就自己吃就是了，让自己的利益。他不是，他甚至像耶稣讲的，他就是一个雇工，连雇工都不如，他不是一个牧人。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从某个角度来讲都是雇工。我说过，我不知道有几个医生真的很爱他的病人，我不知道有几个老师真的很爱他的学生，以前可能还有，现在我看越来越少了。每个人在他工作上敬业，常常就是因为这有薪水，没有的话就完蛋了。因为我对客人越好，我自己对我自己荷包越好。这个在世界上来讲也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希望有个态度，真是不断的被神的灵充满，让我们有那个领受上帝恩典，被上帝完全的白白的负责照顾，以至于我们领受了。我们找工作不是一个没有安全感要糊口的东西，而是这是上帝给我的呼召，就这个是上帝让我在这个世上享受他而且荣耀他。各位，我相信哈，我讲这话你们如果头脑还算清楚的话，说哎呦，康牧师你都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工作过，胡说八道什么，你到我们办公室去看看，每个人上班的时候那可恶的样子，每个人如果在公家机关没效率，在私人机关自己是奴隶，一个是大家都是死人，一个是我快要被逼成死人了。但是世界的工作哪有什么还什么敬业啊什么，没有。各位，我想我知道，因为我相信很多牧师也会觉得他的工作不是别人都是死人，就是他自己要变成死人了。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都有很多的罪恶，但是我真的求主帮助 我不是说你要多喜欢你的老板同事，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包括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，那是上帝给你的。上帝给你不是说你一定会很喜欢。各位，我们看圣经，大卫也并不喜欢他在扫罗底下工作啊，但以理也不一定喜欢他在诸王底下的工作，有几个王实在叫他不能工作啊，伯沙撒王就是啊。那有些王很不讲理，有些老板很不讲理，如同很多的婚姻，你的配偶非常不讲理，非常艰难，这都是真的。圣经从来没有像圣经这么真实讲到这些艰难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为着主的缘故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，在这一切艰难里面有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，那包括在牧养的事上。所以你在做的每件事上，你不是在为自己，因为神已经把你所需要的都给你了。甚至真的，即使你工作，这个人给你薪水，你一定要想到是神在牧养我，神在照顾我，使你跟他的关系纯粹建立，不是建立在这种利害关系上，实在建立在你在照顾他，或者说你在做一个上帝给你的工作。我再一次说啊，不是你要多喜欢你的工作啊，多满意，都不是。要知道，这是上帝给你这个十字架。如果你能多经历到死里复活，那很好；如果你经历了一辈子就是被鞭打，那也没办法哈。就求主让我们继续背下去。要牧养群羊，牧养呢，其实这些吃啊什么不是不可以哈，但是。你有没有在吃喝以后或者之前尽到你的责任呢？瘦弱的你有没有养壮？哎呀，牧师啊，他不肯吃啊，我给他吃他还吐，还反咬我一口嘞，嫌我道讲的太长了。这些都不是理由了。神给你这工作，你就只好去做这工作。做妈妈的做假如说你在公共食堂的，大概是都会说这种怨言了。我给他不吃，但是各位，如果你在餐厅的话，你就不能说这话了。你就算你在你的饭里面放鸦片，你也要叫客人吃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他们不肯吃啊，不肯吃，你就想办法改变啊，非叫他们吃不可。为什么我们在餐厅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叫他们吃不可？因为这个银子，他们不吃我就没银子了。你儿子不肯吃就打嘛，塞嘛，因为他不会给你银子的。哎呀，我们人的动机常常都是钱，不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很困难，我们求主帮助。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。各位，这些当然我也不是说羊就没有错误，我们底下会看到羊有很多的错误，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自己多领受上帝的话，让人能够领受上帝的话。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，他不肯吃药啊，跟他讲他不听啊，叫他冬天要多加点衣服他不加，叫他不要去以身试法他要去啊，叫他不要借钱他要借钱啊，叫他不要跟那个异性走得太近他要走得太近啊，所以他现在这么惨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各位，对对对对，都很难，都很难。你要说牧羊吗？你要换一个讲法，牧狮子也是可以的，或者说驯兽也很难，也是很难。他不肯，哎呦，他那病是绝症哎，他那病是上一代牧人没有养好变成这个样子，已经改不了了啊，这也都可能。总之是艰难。你要医治，神给你粮，神给你药，神给你激烈的乳香。受伤的你们没有残果。牧师啊，你知不知道那是一只狮子去残果，我会粉身碎骨哎，又不能先打一个迷药枪在他身上。他不肯被残果。被放逐的，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。好，这个我不知道背景是不是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那迷羊的比喻了，你要不要去找？第一个，记得迷羊的比喻，到了第三个比喻是什么？是他自己要走的哦，浪子是自己要走的哦。牧师啊，我还要去找他，是他自己要走的，我去跟他约好9点钟，大家按了10分钟的铃都不开门。 各位，这些都是真正困难，但是我们主给我们的工作没有一个不是我们自己办得到的。要去被逐的，你要把它领回来；失丧的，你没有寻找。我不知道这除了在讲一般羊的状况以外，是不是也在讲以色列的情形？就这群羊是不是就放弃了？你在撒加利亚书有看到，连上帝都要放弃这些羊群了。哎，但是上帝不要他的仆人放弃。你说，哦，这个大牧人都放弃，我们这些小牧人能不放弃吗？哎，摩西，神拣选摩西就是摩西不放弃。当然，摩西能不放弃也是神的恩典。要把他们找回来，他们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们也不愿意被找回，甚至他们不觉得自己迷路了。甚至我们自己也迷路了，要去要把他们找回来，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他们。这个也是不太适合在今天一般教会上面。各位要记得，这牧人主要是在讲以色列的领袖，特别是政治领袖，常常有权柄就用权柄来辖制他们。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三节也有提到，在当时教会的长老也是很有权柄的，所以彼得就提醒，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五节啊，不要辖制你们所托付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辖制，我想就是用你能够想得到的这些权柄叫人家听你，而且听得很不舒服，听得很难受。那或者说你在给人家律法，却不给人家行律法的能力；你在给人家要求，却不给人家达到这个要求的恩典，那个叫辖制。或者有的时候，如果说我们说做群羊的榜样，就是你自己不去做，你叫别人去做，这也叫辖制。你自己做不到叫别人做，但是你做到了叫别人做，也可能是辖制。你是神学家，你很有兴趣读圣经，你一天读三个钟头圣经，你觉得非常乐此不疲。你说我一天都能读三个钟头，你们一天最少要读一个钟头，这也可以是瑕疵。各位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知道你们说，哦，今天终于有人说出这心声了哈。好像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牧师的有一些要求，我对我们来讲是瑕疵。我想有这个情形，有没有？但是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懒惰，这些有权柄在管理羊群的人，求主帮助你，神给你的权柄有没有在辖制他们？有没有？这个很难分的。你不要说他觉得难就是在辖制，也许是需要有的叫他觉得的难。也许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常有的情形是太多的纵容，而牧师常常被辖制，也许有这个情形。不过我们总希望我们的权柄不是在辖制人，可能有叫他勉强叫他艰难的时候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也讲到说，我们需要管教，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舒服，要需要有一些操练。那以色列的这个牧者呢，以色列的领袖呢，我们看到尤其在国分裂了以后，不管南国北国，北国特别是这样，因为他们没有神，所以他们对人的体贴和帮助扶持也就特别差，会严严的辖制他们的百姓，虐待他们百姓，然后有钱有势的人都会伤害他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